约翰福音十三章，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真的感谢上帝。事实上，如果你对约翰福音稍有了解的话，你知道约翰福音从十三章这里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十七章。是发生在24小时之内的事情。是的，从十三章到十七章，一直是处在这一个门徒的最后的晚餐之前的那些的内容。这段经文可以说是耶稣最大段的，其中包括了为门徒洗脚，包括预言他自己被出卖，彼得不认主。以及他离世归主之前对门徒的教导、安慰、鼓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并且说赐下圣灵来，并且告诉他们说，我虽然走了，但是你们生命的根基还在我这里，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等等等等，将他们交托仰望在父的手中。在整个的约翰福音当中，这是几乎最大段的对耶稣内心的私密的一个描写。因为在这段的讲论当中，当犹大出去之后，这段讲论在本质上听众只有11个人。是的，那么大段的讲论听众只有11个人。耶稣在向这11个听众来袒露他的心肠，或者说来袒露他的爱，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向这11个人展现他跟父的关系是怎样的，就是他是如何跟父来祷告的，他如何把他们交托给父的，就好像他祷告给这11个人来听。所以说呢，约翰加尔文甚至说呢，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呢有一个，就是他向人展示耶稣的内心，其他三卷福音书向耶稣展示人的向人展示耶稣的这一个外在的肉体啊。当然你知道这个他不是故意，他只是为了做这个对比。逾越节的筵席，因为他要离开了，他要在这里展露出他的心肠来跟门徒。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展露的是我们的脾气，对吧？然后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就一门一关就离开了。耶稣要离开的时候，要离开之前，是不是要把自己最重要的事情 给门徒交代一下，
嗯，
啊，如何完成大使命啊？
嗯，
把教会两千年的教会，不仅两千年的吧，就交给你们了，对吧？分配一下任务，彼得你去哪里？这个马太你去哪里？你们要怎么这个去传福音？这是整个宇宙性的使命，对不对？按我们的理解，耶稣离开之前，是不是应该分配一下任务？教会交给你，我放不放心呀，对不对？分配一下任务，安排一下使命，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技巧、方法、策略，但是请注意，耶稣在离开之前，这些什么都没说。耶稣在离开之前，只是如果你仔细读13到17章的所有的经文，它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只是在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爱你们，我爱你们。他只说了这一件事儿，我爱你们。因为耶稣认为他离开之前告诉他们我爱你们这件事处于他们生命当中的最核心，是他们生命最重要的、最需要的，甚至是根基。哎，想一想，两千年过去了，我们这群服侍主的人，我们这群基督徒，你生命当中的根基是你手中的工作吗？是你把教会建得多好吗？是你都有能力、都有成就吗？是你别人夸赞你吗？好像都不是，对不对？就是两千年过去了，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这群服侍主的人，我们的根基依然是这件事，就是耶稣爱我们，上帝爱我们，并且他爱我们这件事从来没有改变。并且很有意思的是，一节说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会发现呢，他首先核心的是把这件事情呈现出来，他爱他们的第一首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当然后面耶稣有祷告啊，有向父的祷告，有教导，有安慰，有挑战，都有。但是至少在整个13到17章的这几个小时的这个整个耶稣袒露他爱的过程当中，他首先彰显出来的是什么？或许于我们而言，于我们这些总是喜欢大段讲论、大段教导的人而言，有点挑战。就我们爱人的方式，就是去批评一下人，说一下人哈，你这个错了，不符合神学，对吧？不符合解经，不符合正确的正统，你这个不对，对吧？我因为爱你，我要说诚实话，我要这个归正你，对吧？我要让你这个认识到真理，这通常是我们的想法，对不对？哎，各位，我多问一点，耶稣知不知道此时这12个门徒其实不归正？不仅不归正，犹大一会儿就要卖他，彼得一会儿就要3次不认他，上十字架的时候12个门徒四散逃跑离开，他难道不知道他们此时不归正吗？他难道不知道他们此时生命当中还是依然有很多的问题吗？咱得抓住机会讲道呀，好好归正归正他呀，怎么你开始洗脚了？注意，耶稣首先做的不是教导，这个很惊讶。耶稣首先在教导，当然他也教导了，他在教导之前做了一些事情。这或许也是我们服侍人的方式。他在教导之前，他做了一些切实的爱他们的行动，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为他们怎么样？洗脚，为他们洗脚。并且，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不是因为门徒反应好或者门徒表现好或不好来决定耶稣要不要做这件事情。耶稣做这件事情是不可商量的，不可更改的，是不被任何事情动摇的。因为经文说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既然是什么意思？他原本爱世间属他的人，他本来就爱世间属他的人，这是源头，对不对？就爱他们到底，这是结果。中间没有门徒表现好或不好来决定耶稣要不要爱他们。各位，如果取决于门徒的表现的话，耶稣，各位你想一想，还要不要为他们洗脚？ 事实上门徒不仅表现的不好，门徒表现的其实挺糟糕的。
嗯，
啊，一会儿我会告诉你，其实除了彼得和犹大挺糟糕的之外，其他十一个人其实也，其他十个人也挺糟糕的，超乎我们的想象的糟糕。但是耶稣爱他们不是取决于他们的表现，而是取决于他自己的爱，取决于他自己本来就是爱。然后第一节包括第三节他都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哎，在约翰福音当中，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在整本约翰福音当中只有两个时候，要么就是人，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还没到，那个时候指的是他上十字架得荣耀，得羞辱，得荣耀的时候，对不对啊？另外一个时候就是犹太的节期逾越节，或者祝棚节，或者什么节啊。在整本约翰福音当中，约翰的时间线只有这两个时间线，要么是我的时候，要么是犹太节期，并且在这里两个时间在这里交织了，就是重合了，犹太的逾越节跟自己离世归主的时候。你看哈，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归主的时候到了，你看完美的重合在一起了，对不对？哎，他要走了，对不对？耶稣走之前他自己知道如何对待门徒，虽然门徒不知道，门徒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耶稣，一会儿我会讲，门徒其实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对待耶稣，但耶稣知道他该如何对待门徒。就好像我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主，但主知道他如何对待我们。耶稣在这里安慰他们，挑战他们，更新他们。最重要的，耶稣在这里把他们交给父神。耶稣告诉他们要差遣保惠师来与他们同在，是与自己相同的那一位，是与自己相同的另一位保惠师。相同指的是本质相同，另一位指的是不是他了，是他的灵，是基督的灵，是父神的灵，是神的灵啊，圣灵要来。那整个约翰福音当时候交汇在这里的时候，经文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怎么样，就爱他们到底。各位，有的时候其实门徒有点不了解，爱到底为什么还要走？你既然爱我到底，为什么还要走，对吧？门徒其实问了。接下来的经文在哪里？十四章，对不对？多马，对不对？主，你去哪里我们不知道呀，我们不知道那条路啊，你就干嘛去啊，我们现在很迷茫呀。甚至你必须把这个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当中去，你必须承认当时所有的门徒对耶稣接下来的动作都有误判。这个误判就是耶稣接下来按门徒的期待他应该做什么，揭竿而起，斩木为兵，带领门徒振臂一呼，呼召耶路撒冷的所有的人一起起来反抗罗马帝国，这是所有门徒的期待，对不对？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紧迫，越来越紧迫，耶稣不仅没做这件事情，甚至洗脚。各位你知道吗，到一个地步耶稣的洗脚会冒犯被洗脚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不干正事儿呀，你在这个洗什么脚呀。甚至你必须承认说耶稣的洗脚冒犯了犹大，耶稣洗犹大的脚甚至是犹大出卖他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因为犹大对耶稣的期待是什么？跟着耶稣，犹大的期待是高官厚禄嘛？跟着耶稣，犹大的期待是左丞右相，当然门徒也是这个期待了。跟着耶稣，他整个犹太人的期待是推翻罗马帝国，然后整个以色列地上政治王权的复兴。如果你不承认，想想耶稣进耶路撒冷那个场景就知道了。耶稣进耶路撒冷的场景的时候，何曾都怎么样？欢声雷动，然后衣服铺在地上，树枝铺在地上，衣服铺在驴上，然后让耶稣骑着进耶路撒冷，他们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各位，你无论是从外在的这个仪式上来看，还是他们的口号上来看，他们都是在欢呼什么？君王，很明显，君王。他们用这个外在的仪式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流行的欢呼君王的仪式。那呼喊的内容更是三颠醉，对不对？各位，你进了耶路撒冷之后，你不干人事了，对不对？ 为什么？你居然去做了那些这个看起来跟反抗罗马帝国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事儿，行什么神迹？安慰人干什么？洗脚干什么？你现在应该集结军队呀。所以他们不了解耶稣的爱，他们以为耶稣对他们的爱就仅仅只是拯救他们出罗马帝国的牢笼。然而耶稣了解他们，说爱到底，甚至你必须承认耶稣是以离开他们的方式来爱到底的。什么意思呀？耶稣要离开他们，意味着耶稣要去为他们死，耶稣要为他们去钉十字架，耶稣要为他们去舍命，耶稣要为他们去破碎自己的生命，为他们的缘故被父神隔绝，所以他说要把他们交在父神的手中，这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不为他们的缘故被父神弃绝，如何把他们交在父神的手中呢？所以这一切的发生其实都是耶稣爱他们到爱到底的一部分，包括门徒的失败都是。各位你想一想，面对如此糟糕失败的门徒，我们还爱不爱得下去？我们面对不用如此糟糕失败了，你就面对自己的家人，面对自己教会的同工，面对你的朋友，面对你的同学，面对身边的人，如果他如此的对待你，你还爱不爱得下去？经文说的很伟大，他说就爱他们到底。坦白说呢，门徒对耶稣的爱的理解跟耶稣对耶稣的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定义不同。门徒对耶稣的爱的理解是什么？耶稣对门徒的爱的理解定义是什么？这大概也是人世间产生许多矛盾的原因，对不对？就是个人对爱的定义都不同。我们对爱的定义，我们会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做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这是我们的定义，对不对？啊，别人不一定这样定义。我们跟对爱的理解，多少时候跟神的爱都不一样，你必须承认这一点。当我们经历挫折，经历苦难，经历软弱，经历失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说，主啊，你到底爱不爱我？那这有一个预设，就是我们经历的这些事表明神不爱我们。但抱歉，或许表明不出来，因为我们对爱的定义跟神的爱是不一样的。但这里说耶稣的爱是爱到底的爱。想一想，我们人总是渴望爱到底的爱，我们渴望被别人爱的时候能够爱到底，对不对？但是你不得不诚实的承认，爱到底的爱到一个地步是不能实践的，我们实践不出来，别人也实践不出来。每一个人的爱都不是爱到底的爱，包括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你爱他其实没有爱到底，常常到一个地步就爱不下去，常常到一个地步就觉得走不下去了。但是在这里，耶稣爱到底的爱，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借着经文记载人性的失败、罪的彰显、犹大的出卖、彼得的不认，包括门徒们的表现，借着这些彰显一件事情，耶稣依然没有改变。你要知道，耶稣所洗的犹大的这双脚，是一会儿耶稣说与我同桌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你要知道这双脚一会儿就是要奔跑出去去出卖他的那双脚，耶稣去洗了。各位你去洗吗？耶稣去洗了。哎，各位咱再神学说的正确一点，耶稣知不知道犹大是必然灭亡的，不属他的，没有重生得救的挂名的宗教徒，耶稣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了解万人的心，对不对？各位如果你了解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你会不会去洗他的脚？你会不会？你不仅仅 你不仅仅在内心深处不愿意，你甚至会在神学上找一个理由，反正他是不得救的，洗了也白洗，洗了也没用。哎，你会不会找这样的神学的理由？洗了也白洗，洗了也没用，干嘛还浪费这盆水？干嘛还洗他的脚？各位，想一想，想一想，耶稣洗的这脚当中有一双脚，包括犹大，这个太震撼了，对不对？你说洗彼得的脚嘛，毕竟咱是自己人，软弱点，软弱点吧，咱对自己人还是有包容度的，对不对？啊，大师兄有的时候软弱也难免，对吧？
毕竟将来还得干大事。
那毕竟将来还得干大事，还得到约帕，还得叫到哥尼流家里，还要为主据传说是倒钉十字架，对不对？毕竟看后来的话，我们觉得洗也洗就洗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其实洗了犹大的脚？其实犹大的罪、犹大的坏，在历史历代当中，我觉得有点被人过分的描绘了。可能起源于但丁，但丁描述说，地狱最深一层，在那里受折磨，在他的《神曲》当中说犹大就在那一层，可能起源于这个文学作品。但是我会说，历史历代的人把犹大可能过分的夸大了他的罪，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把自己给割裂出去，就是犹大跟我们不一样，就不是反过来说我们跟犹大不一样，我们跟犹大不一样，我们纵然坏，但是呢坏的也有点下限，对不对？犹大没下限啊，我们会觉得自己坏的有下限啊。一会儿我会告诉你，其实门徒也没下限。什么是到底的爱？就是门徒的生命都到底了，耶稣的到底的爱还爱他们到底。唯一的爱就是无论你表现了什么，不取决于你的表现，而取决于我的爱。想一想，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啊？这样的人不配我的服侍，这样的人不配我的爱，这样的人不配我的关心，关心他也没用，关心了啊，白眼狼，对不对？哎，你到一个地步会不会这样想？事实上呢，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是会有选择的，即使嘴上不说，你做了传道人，嘴上你会要谨慎一点，对吧？我们心里有的时候难免这样想，或者说你刚跟爱完他，他后背又捅了你一刀子的时候，你怎么办？后背又说三道四，你刚刚真实的爱了他，他后背说：“哎，你知道他这样来看我有他的目的的。”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爱就不到底了，对不对？因为对方表现到底了，于是你的爱就不到底了，对不对？我们就不想服侍了，我们就觉得太过分的人是不配被服侍的。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太过分的人，我们不想服侍他。对，我们自己判断别人配不配被服侍。但是想一想啊，想一个问题，问大家，我们配不配被耶稣服侍？我们刚才说了，犹大不配，彼得不配。我们问自己，我们配不配被耶稣来服侍？是的，我们其实不配被耶稣来服侍呀。我们不配，但耶稣服侍了。这首先是一个福音的事实，不是矫情，是一个福音的事实。这意味着耶稣的爱这件事儿比我们的表现更坚固。耶稣的爱这件事儿，我甚至要多说一点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喜欢耶稣的教导，我们很喜欢耶稣的怜悯。耶稣说开了吧，他眼睛就看见了。耶稣说你得洁净了吧，他就得洁净了。这当然是彰显了耶稣的爱，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喜欢耶稣对我们的很多的美好的教导，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耶稣的爱这件事儿比他说的话，比他做的事儿更根本。为什么？因为他是爱，这是他的属性，对不对？就因为这一个他是爱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而不是反过来说，他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表明了他爱我们。 不是的，是因为他是爱，所以他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说了这样的话，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是透过说话做事来表达自己的爱，对不对？因为对人来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但是你知道，我们会透过人的外在的表现，或者透过自己外在的表现来表达自己是不是有爱，或者说到一个地步，我们对一个人的爱是需要慢慢培养的，对，感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对不对？啊，但是请注意，耶稣不需要借着他十字架的爱来慢慢培养对我们的爱，他不需要借着教导受苦钉十字架来培养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爱在亘古从永恒到永恒都是完全的，都是一丝一毫没有减少的，都没有动摇的，他不需要来培养对我们的爱，对不对？所以让我们提醒自己，耶稣道成肉身，耶稣行神迹，耶稣教导，耶稣讲比喻，耶稣受羞辱，耶稣钉十字架，这一切都是他爱我们的结果，这一切他的所作所行都是他爱我们的结果。他的动力来自于里面，不来自于外面，他的动力就来自于他爱我们这一个，他本身就是爱，不是因为他做这件事情好像说可以彰显他多么的好，多么的顺服，多么蒙父的赞扬而已。他爱到底，爱到底，是写给深深的失败的门徒的，也是写给深深的失败的我们的。因为他不仅仅教导了门徒要彼此相爱，他当然教导了他们。接下来，你知道很多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立刻会跳过说：“哎呀，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来学什么功课，对不对？”我为你们洗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这是我们学到的功课。当然，你可以学到这个功课，这甚至也是耶稣要教导的功课之一。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首先要学到的功课不是这段经文不是让我们学个功课的。不是说，哎，我做这个事儿主要是为了教导你，让你学个功课的。不是的，你必须深刻的知道耶稣做事没有那么的功利。不是说他每做一件事得让你学点什么，你必须得学点什么，不然就白瞎了耶稣做的这个事儿。不是的，耶稣做这个事儿在本质上，他首先是只是单纯的仅仅的爱门徒，而不只是为了教导门徒彼此相爱而已，他最本质的只是爱我们而已。所以耶稣为门徒洗脚就不是沦为我们眼中的行为艺术了，是不是？历史历代许多传道人在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把这段经文从一个行为艺术的角度来分享。你看人家老师都洗学生的脚，主都洗仆人的脚，你看我们这些本来就做仆人的好意思不洗别人的脚吗？所以我们得好好洗脚，对吧？彼此洗脚，被别人洗脚也洗别人的脚。你看耶稣所做的给我们打了个样，我们要照着做。各位，即使你照着做，里面缺了什么东西？爱，缺了爱。你在装啊，你在用洗脚的这个行为好像来表达什么。所以耶稣做的不是的，耶稣首先是真的爱门徒。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知道，我们一生当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不仅仅是主让这一切事情发生，主掌管万有，对不对？这段经文也说了，主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主掌管万有。你想一想，特别是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是不是常常有一个职业病？什么职业病呢？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我们总想从这一切的事情当中总结点经验教训，学点功课，说哎呀，透过这个事情我有哪些成长，我有哪些教训，我有哪些经验，我学到了什么我得到了什么的这个好处。哎，是不是我们的第一反应，传道人的职业病，就是透过生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好像上帝透过这些事情主要的功能就是为了教训我们，就是为了教导我们，就是让我们当学生的。各位，你必须真实的知道，上帝让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首要的目的是为了爱我们，而不是为了教训我们。 我再说一遍，上帝让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首要其实是爱我们。你只有在他的爱当中，被他的爱激励，被他的爱充满，被他的爱融化的时候，你确确实实也能从其中学到许多属灵的宝贵的功课。这个是副产品，就是你会学到东西，这个是副产品。因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只有一颗心被爱充满了，被爱更新了，被爱塑造了，被爱融化了，你才能真正学到属灵功课，不然你所学的有可能是厚黑学，对不对？所以神爱我们才是福音，神爱我们本身是福音，而我们总是想离弃福音，寻找福音的结果，就是学到什么功课，那个就叫福音的结果，那个就叫福音的结果嘛。好，然后呢，第二节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到了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你在这里看见一场属灵的征战，对不对？哎，请问，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哈，我们看不透人的内心，对吧？难道耶稣也看不透人的内心吗？耶稣当然知道此时此刻加略人犹大的心正在被魔鬼撒旦来利用来使用，他要来卖耶稣。但是你有没有从这句话当中，因为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做了这件事情，然后紧接着第三节怎么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万有，万有包不包括犹大要卖他这件事情？包不包括？一定包括，一定包括犹大要卖他这件事情。耶稣说他自己掌管一切，父将这一切交在他手里。各位，这意味着这一位完全的义人耶稣基督被卖这件事情，生命被夺去这件事情是在他自己的手里的，他清清楚楚的把控着这一切。万有交在他手里，就意味着无论你承不承认，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他全面的实施，对不对？最有意思的是第三节说，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都是事实。然后第四节用了一个连词，我觉得中文翻译的非常好，他说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你仔细思想，你有没有觉得逻辑这个画面有点不协调？按我们的想法应该是什么？他既知道父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于是就开始施行权柄，于是就开始大能彰显，于是就开始做一些惊天伟地的事情，这是不是我们的想法？但是这个连词是他知道父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他有万有的权柄，于是就做什么？就开始洗脚，就开始洗脚了。意思是他接下来给门徒洗脚这件事是他彰显他权柄的方式，这意味着他实施他权柄的方式是服事，他施行自己掌管万有的权柄的方式是服事，并且是最卑微最卑微的服事，洗脚。要在犹太的这个文化习俗背景当中，洗脚是最卑微的仆人所干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哈？它不仅仅是从一个生物学卫生的角度来说，脚很脏，脚很臭，不仅仅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哈，它是从神学的角度来说的，在犹太的习俗和文化当中，我说的是犹太的神学哈。想一想为什么？为犹太宗教习俗当中有许多洁净的洗手、洗脸、洗全身、洗脚的礼仪，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借着这些清洗，让自己得洁净，好能够去分别为圣，去敬拜神，对不对？那脚是不是全身当中最脏的？在古代呢，他们其实常常是不穿鞋的啊，就是脚去接触很多的这个土泥土灰尘的。他们饭前是要洗手洗脚的，对不对？你去读其他的比喻当中你也知道，他们饭前是要洗手洗脚的。 而洗脚就是其中最卑微的，在神学上最卑微的，因为意味着全最不洁净的地方需要被洁净，需要去触摸，需要去洗，是在神学上。而耶稣在这里做的就是在最不洁净的地方需要洗。下文你也看出来了，他说这个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就知道这个意思，对不对？至少呈现出了这个背景。好，我要给大家一段平行经文，第四节说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我需要让你们翻到路加福音第22章。其实在约翰这里他没有记载，但是路加福音那里记载了这件事情。耶稣在这里洗脚的同时，就是在同一个晚上哈，路加帮助我们记载了一件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晚上的这件事。门徒当然做了很多事，门徒至少做了其中的一件事。24节到30节，门徒做什么事？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算为大。各位，当然现场发生了许多其他的事，但是这件事是发生在这个晚上的，同时发生的，门徒正在争论谁为大。想一想，耶稣此时站起身来，做了奴隶该做的事情，脱了衣服，束腰，倒水，洗脚，擦干，是一个一个挨着做完所有的12个人，对不对？耶稣正在爱他们。然后我们不太确定说他们争论谁为大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洗脚之前还是洗脚之后，我们不确定，对不对？圣经确实没给我们这个细节。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想一想，耶稣此时此刻几个小时就要去死了，门徒一丁点都不关心耶稣几个小时就要去死这件事儿，门徒一点不理会，不关心，不知道，不明白。于是门徒在这里开始瓜分了。你以为分耶稣里衣外衣的只有兵丁，门徒在这里分耶稣的心呀。耶稣几个小时之后就要为他们上十字架，他们此时此刻想的是，咱们现在开始看看咱们谁比较厉害，谁是老大，谁的权柄比较高。你有没有看见门徒完全忽略了耶稣，好像对耶稣视而不见一样？他们再比较一下，我的讲道好还是你的讲道好，我的教会大还是你的教会大，我传福音比较厉害还是你传福音比较厉害，我的事工比较成功还是你的事工比较成功，是我比较有名还是你比较有名。各位，门徒在这里瓜分权力，门徒在这里没有一丁点去看耶稣，去想到耶稣，他想到的全部都是自己，对不对？各位，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几个小时就要去替他死了，他在这里现在一丁点不关心我们，只关心自己的权力利益。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怎么做？如果是我们，我们当场两个大耳瓜子，对不对？我几个小时之后就要死了，你们在这里瓜分权力想什么呢？你们在这里争论，并且即使是争论，你知道其实最终争论的是谁是比较厉害的罪人，对不对？因为都是罪人嘛，最后争论的居然是谁是比较厉害的罪人。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却给每一个在这里争得面红耳赤的人在洗脚，包括卖主的犹大，包括今晚是几个小时之后就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各位，问大家，他们配被洗脚吗？他们配被耶稣服侍吗？如果这个显出来，就表明他们真的不配。那么问自己，我们配被耶稣服侍吗？那么再问，从一个事工的角度来讲，我们身边的人配被服侍吗？在本质上都不配，但耶稣服侍了，耶稣爱了。好，我们来试想好不好？ 如果门徒争论谁为大，发生在耶稣洗脚之前啊，就是耶稣洗脚之前他们在争论谁为大，你就知道他们完全的忽略了耶稣。他不管耶稣在做什么，你想这一个场景好不好，门徒现在已经在这里争得面红耳赤了，彼得说我最大，约翰说我最大，雅各说我最大，反正就是我最亲密啊，我开始列举。你要人争论谁为大的时候，经文是只是一句话争论谁为大，你知道人争的时候可以争得很具体的，对不对？
嗯，就在那当中
没好意思写啊，没好意思写，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人要去争论谁伟大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一定可以争得很具体的，对不对？啊，我是耶稣最爱的门徒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理由和这个证据啊？然后另外一个举手说啊，我是这个第一个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那一位，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理由啊？啊，我跟耶稣还有点亲戚呢，哎，这是不是一个好的理由？
税官都舍了
啊！对，我把税官都舍了来跟随主，这个舍己，你们才舍几条船呢？我舍的是税务局长，对不对？啊，这个理由，等等等等，我相信十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贴切的理由的。开始比较的，谁伟大？谁伟大？各位想一想，正在房间已经争得面红耳赤了，已经争得熙熙攘攘了，已经争得很闹腾了，这个时候突然耶稣站起身来，大家都懵了，你站身干啥呀？要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吃饭是坐着吃的，对吧？这个时候耶稣突然站起身来，然后去拿了一条毛巾束到自己的腰上，然后开始倒水，把水倒到盆里，然后搬了个盆，开始正在蒸的面红耳赤快要掐起来的，然后把他脚放到了盆里去了，然后洗完用手擦干。各位你能想象得到当时整个房间应该都安静了，对不对？对，哎，新阳说的很对，至少在某个角度来讲很尴尬，你知道吗？耶稣在告诉他们，你们去争谁最大，眼瞎了吗？这个房间谁最大看不出来呀、啊哎、各位，这个房间谁最大看不出来吗？
看出来了，你最大。
在那个房间最大的当然是耶稣基督呀，你们称呼我主，称呼我夫子，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接下来耶稣没否认这件事情，对不对？耶稣本来就是主，耶稣本来就是夫子，耶稣本来就是他们所跟随的那一位，他当然是最大的。然而这位最大的居然开始端起盆来，束上腰来洗脚了。各位，这个动作是最好的教导。好，你突然发现他们配备洗吗？都争成这个样了，配备洗吗？都一点不关心耶稣基督了，耶稣还在关心着他们。好，如果争论谁为大发生在洗脚之前的话是这个场景，哎，如果争论谁为大发生在洗脚之后呢？想一想，是不是更刺激？至少在神学上更刺激一点。耶稣刚洗完脚，洗的时候大家也没什么好说的，对吧？也真的，当然犹大这个彼得也说话了。耶稣刚洗完，三分钟。又不消停了，并且洗完之后耶稣还教导了，我是你们的老师，尚且如此，你们也当彼此怎么样，洗脚，彼此服侍。然后接下来开始争论谁伟大，我们不知道，无论发生在洗脚之前还是发生在洗脚之后，这个争论只无论在信仰上在神学上它都是很刺激的，是不是更刺激？有一定怎么会说可能吗？看看你自己就可能了，看看我们自己就可能了。我们主日刚听完道，我们刚被主赦免了，刚被主的真理光照了，刚被主教导了，然后三分钟之后开始争论谁伟大，三分钟之后开始又陷入到自我自私一切当中。我们刚被主光照了，痛哭流涕，立志悔改，三分钟之后又开始犯罪。各位，我要提醒的是，这不是一般信徒，这就是这群教会领袖正在办的事儿。 这十一个门徒，这是教会领袖呀。想一想，我们现在或未来，总有一天会成为你所在的教会的领袖的。有可能有些同学现在已经是了，即使现在还不是，未来5年10年之后，你一定是你所在的教会的领袖，几乎是这样子的，对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如果你还继续信下去的话，你已经是你所在的教会的领袖了。你知道在教会的领袖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忘记了神的爱而开始争论神为大。教会领袖最容易忘记神的爱，纵然他每个主日都在讲神的爱，他讲给别人听，让别人知道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爱你，但是他容易忘记耶稣也爱他，耶稣也爱我。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人一旦一忘记了神的爱，人就会去争论谁为大。只有真实的经历神的爱的时候，人被这个爱包裹的时候，大小是无所谓的。大小是无所谓的原因是因为被这个爱来包裹，安全感、意义感、价值感是这个爱赋予的，而不是自己今生的地位、名声、能力、才干、知识、事工的成功与否赋予的。那些东西赋予不了，只有耶稣的爱能够赋予。所以回过头来说，这个房间当中有哪个人是配被服侍的吗？耶稣难道不知道哪个人是坏人吗？我们刚才说犹大是坏人，彼得是坏人，看完争论谁为大，每个人都是坏人，每个人都是如此。要知道他知道每一个人具体的坏，他不仅仅只是笼统的说人人都是罪人，在那天晚上他知道每一个人具体的坏，然后他具体的来服侍每一个具体的坏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决定不爱哪些人的时候，或当我们决定哪些人不配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太糟糕不可爱的时候，我们通常觉得哪些人太糟糕不可爱，在教会服侍中，在工作中，在人际相处中，甚至在家庭当中，到一个地步我们会给每个人贴上标签，对不对？这个人是两面三刀，自私自利，骄傲自满，小肚鸡肠，忘恩负义的人，我就不愿意去服侍了。我也觉得这样的人不配被服侍。哎，各位，你会不会给你身边的人贴这样的标签？我要告诉你，更扎心的是，有可能你贴的标签其实是挺对的。扎不扎心？就是有可能，我是说有可能，你给予的那个标签，有可能他真的就是这样的人。不然的话，你很少会立刻产生这样的想法嘛。至少他是得罪过你的人。至少他是在某些地方彰显了他的自私自利，彰显了他的骄傲，彰显了他的小肚鸡肠，彰显了他的忘恩负义，彰显了他的虚假的人，被你感受到了，被你经历到了，被你察觉到了，你一定会或多或少给他这样的标签。各位，如果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开始给人分类标签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怎么分类？世上所有的坏标签都用光，都可能都不够用的。因为耶稣知道万人的心，这就意味着一个人身上有没有可能有一百万个坏标签，有没有可能？我要告诉你的是，从亚当堕落以来，所有的坏标签集中的贴在一个人的身上也不为过，只不过是你经历到了还是没经历到，只不过是这个坏标签伤害到了你了还是没伤害到你，只不过是这个东西让你的感官感受度评价度好不好而已。但是所有的坏标签你说贴到一个人的身上为不为过？不为过呀，因为这是事实呀。耶稣拥有一切的权利，于是就做了什么？就做了洗脚的事。我要再一次提醒的是，耶稣拥有一切的权柄，这意味着他会去做他心中最想做的事。所有拥有权柄的人使用权柄，都是把这个权柄使用到他心里最想使用的地方，对不对？这一点跟我们一样， 同样的，如果我们拥有了一切权柄，也会去做我们心中最想做的事儿。而其中的区别就在于说，耶稣心中最想做的事儿、最乐意做的事儿是爱，是舍己，是付出，是慈爱。而如果我们拥有了一切的权柄，我们心里最想做的事儿是伤害人，是放纵自己，是骄傲自义，是犯罪，是抬高自己，这是区别。耶稣最想做的事儿，他拥有了一切权柄，就这样做，意味着他最想做的事儿就是去爱他的门徒。耶稣不是捏着鼻子在服侍，耶稣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在服侍，耶稣不是不得不服侍，他是心甘情愿的在做。各位，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然耶稣在心甘情愿的做这些事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痛苦是要他承受的，当然痛苦他要承受，但他心甘情愿的乐意去爱他的门徒。我们呢，想一想，我特别的请各位神学生、各位弟兄们来回顾，在过去的一周，在过去的一个月，在过去的一年，甚至过去的几年当中，你的服侍是心甘情愿的、甘心的服侍，还是捏着鼻子在服侍？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又不得不服侍？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关注的焦点是这件事儿干不干得成？我们仅仅想要得到一个抽象的结果，或者说这件事儿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谁的责任，我们想归属一下责任，或者说这件事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受了多大的伤害、灰心、失望，我们想的是不是常常是这些事情？当我们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原谅我说，我们心里就没有真实的去服侍，我们就没有甘心的去服侍。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服侍设了多少的门槛？哪些人不配被服侍？哪些人配被服侍？我这样的人需要做哪些工作而不能做哪些的工作？哪些人不配被我这样来服侍？我们的服侍跟主几乎完全不一样。到一个地步，我们必须说，我们常常缺少主的心肠。耶稣比我们自己更爱我们自己，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耶稣比我们自己更在意我们自己，耶稣比我们自己更愿意搭救我们自己。到一个地步，我们其实我们的服侍是表演，有的时候是表演给神看，有的时候是表演给人看，甚至有的时候是表演给自己看。为什么？因为当你的心里开始划分说哪些人不配被服侍，哪些人配被服侍的时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不甘心不乐意的，至少我们跟耶稣的服侍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然后当他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发出了一个疑问。当然很多人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会说彼得有律法主义的倾向，没问题，那是另外一个主题。但是至少彼得发出了一个正常的疑问，你发现没有？这个疑问至少是正常的，就是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至少彼得感觉出来不对，对吧？你不该洗我的脚呀。或者说彼得至少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不配被你洗啊，我应该洗你的脚呀，你是我的主啊，我应该洗你，而不是你来洗我呀。至少彼得发出了这个疑问。但是接下来当主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就是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你做这件事情的道理，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彼得继续坚持自己原有的看法，第八节，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这种的坚持很真实，对不对？他觉得说，我既然不明白，那你不能做这个事儿，在我的生命当中做那些我不明白的事儿。哎，这是不是他对耶稣的反应？当然接下来耶稣解释了，你一定知道这个洗脚的意义是救赎，对不对？他不仅仅是 洗脚的意义，它其实是洁净他们的罪，是洗净他们的这样一个意义，是这个。所以一开始你必不得不承认，彼得确确实实有自我称义的这个倾向，就是他觉得他不应该被耶稣来洁净，他可以你不应该这样来坐在我的生命当中啊，这样我太污秽了，躺露在你的面前，我觉得这个不好意思，对吧？你洗我也不好意思。但是接下来耶稣告诉他，如果不洗的话，你就与我无份了。这就知道这个洗脚在本质上就不仅仅是洗脚而已了，对不对？它是一个生命的位格的相交的关系。然后很感恩的是，我觉得彼得虽然蠢，但是他乐意的抓住主，你发现没有？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蠢其实不太害怕的，无知也没关系的，但是至少他的心是对的。你有没有发现，虽然说彼得三次不认主，犹大卖主，当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至少在本质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犹大从心底里就不愿意要这一位主，而彼得是从心底里愿意要这一位主，这是相当大的一个不同。他想要抓住主，对不对？你发现没有？当然你如果从一个道德主义的层面上来讲，这是不对的，因为他抓不住主，因为接下来主告诉他说，你今夜三次不认我，你想抓住我，你这种自我血气的血勇气是做不到的。主当然会向他呈现这一点人性的堕落和糟糕，但是主抓住了他，你发现没有？因为他真的属主。他跟犹大不一样的是，他想在这里显耀主，因为他说的话说，主啊，既然如此，如果洗脚不洗脚无分的话，那你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全身给我洗一遍吧。什么意思呀？潜台词是，我就想跟你有分，我全身都要被你洗一遍。但是主说，洗过澡的人洗洗脚就 OK 了。当然让我们停在这里做一个应用，主不仅洗了彼得，洗了门徒，主也洗了我们，对不对？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但是想一想，我们这些已经被主洗净的人，想一想我们的表现，好吧？我们刚刚被主洗了，又滚到泥里去，这是不是一个事实？然后滚到泥里去，主又拉上来，又洗了，又滚到泥里去，又洗了，又滚到泥里去。想一想我们成圣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是的，我们成圣的生活其实是这样一个循环。我们为自己想象了一个成圣的生活的典范和样式，就是主洗了之后我们就能保持干净，一直直到见主面。我们无形当中为自己想象了这样一个处境场景，就是既然我蒙恩得救了，重生了，我能够保持了。但事实是，主洗了又回到泥里，主又洗又回到泥里又洗，这样一个不断重循环往复的这一个的做法，其实就是恩典在我们身上彰显。你只有看见这样的恩典的时候，你才能够谦卑下来。你只有看见自己完全的不配，不仅是一次不配，是不断的不配，不断的恩典临到，你才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通常让我这样说好吧，通常骄傲，我们生命当中骄傲的原因是你很久都没有被主洗过了，或者说你不觉得自己需要被他从头到尾再好好洗一洗了，这是很多人通常骄傲的原因。通常不被主的爱，不被主这样这个完全的恩典再一次触动人的内心，再一次让自己看见自己如此的不配的时候，人就容易骄傲。耶稣是洗脚的主，我们是被洗脚的罪人。我们常常容易忘记这两件事，这是两件事。第一件事，耶稣是不断洗脚的主；第二，我们是不断需要被洗的罪人。这两件事无论忘记哪一件，都会使我们的生命出现极大的问题，要么律法主义，要么反律法主义。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需要先把自己捯饬干净了才来到主的面前，这个叫堕戏，对不对？我们好像说先把自己捯饬，说主啊，你看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是一个你的仆人，我是你的精兵，我是你的我是一个牧师，我是一个长老，我是个神学生， 啊、我还得讲道，对吧？我们透过这些外在的东西，不断的再把自己捯饬捯饬，捯饬的干干净净，然后开口的时候充满了东教徒的祷告，充满了机械的、冰冷的许多的重复话。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爱你，主啊，赦免我，主啊，加给我力量，主啊，让我来好好服侍你，主啊，我要一生为你而活，主啊，我要以你为首位，主啊，赐给我饥渴慕义的心，主啊，感谢赞美你。哦，我要退一步说，这些祷告都是对的哈。但是你知道，在这一切的对的当中，是结论对的，是可以不走心的，是可以跟主没关系就可以做出这些祷告的，是可以不思想主的，是可以在主面前做戏的。事实上，我们需要把我们一切的污秽展开在主的面前，然后恐惧战惊，且平安喜乐，这是两部分。把自己一切展露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恐惧战惊，但是最终也会生出平安喜乐，就是让耶稣来爱你，让耶稣的恩典临到你，因为他爱你爱到底。你透过其他的东西来爱你都不会到底的，只有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爱。这意味着我们生命当中手头全身都洗，这意味着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主，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不需要主的。然后接下来到了十二节这里，确确实实十二节到十七节往下的部分，确确实实是耶稣在教导他们。我是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榜样，十五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其实福音是不避讳榜样的哈，福音并不排斥榜样的，但是福音在讲述这个榜样之前，是先洗了他的脚的。是先赦免了他的罪，是先这个福音来扭转他的心的。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差你们去做这件事情，意味着我们是被差遣去爱主爱弟兄姊妹。然后十七节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坦白说呢，当你读完前面的耶稣洗脚的那个事实的福音的内容的时候，你确实会生发出来真实的盼望，就是愿意这样去服侍人。愿意这样服侍人永远都不能基于我们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品格的努力，因为你努不下去，因为到一个地步你洗不下去。但是你每天需要看见自己不断的被耶稣洗的这个恩典，不断的融化我们的心，不断的柔软我们的心，我们不断的看见自己的不配，也不断的看见主爱我们爱到底这个事实，我们才有力量去做。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如果知道了不做其实是没用的，或者让我这样说，我们知道了那么多，在学院学习学了那么多，但如果不去做的话是没用的。如果不去顺服，你就发现不了那个恩典如此的有能力，会去错过神的恩典。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顺服行为一定会反过来塑造人的内心的。当然人的一生是从内心发出的，但是上帝的恩典就在于他可以使用正确的行为来反过来塑造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也不是一切想清楚了才去做的，就是在我们想不清楚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去顺服，这就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在顺服当中，内心会体验到主的爱和恩典，被他的塑造和更新。我们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坦白说，我们最终是没有办法洗别人的脚的，除非我们先被耶稣洗了脚。我们也不会愿意洗别人的脚的，如果我们忘记了已经被耶稣洗了脚这件事情。这段经文只提到了耶稣、彼得和犹大，为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从彼得和犹大的身上来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你总不能从耶稣的身上看自己的影子，因为在耶稣的身上没你的影子，只有他的影子。当我们缺乏主的爱的时候，我们会变得失望，你发现没有？我们会变得暴躁、暴怒、发怨言、灰心。我们也不愿意洗别人的脚，我们觉得他不配。但这位洗过彼得和犹大的脚，洗过门徒的脚，他真心的在服侍我们，他真心的在服侍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使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阿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啊，在这段经文当中，主向我们袒露他的心肠，也是让我们知道他是那一位洗人脚的主，并且是洗了我们这不配的人的脚。